文。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三位天元，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骆驼。
那我们上次讲这个啊，讲这个传道书，我们讲到什么地方了？
第六章吧。第六章具体到哪一节啊？
第六章我们是讲了个头，讲了个伟大志士说的。
对
啊，
对对。
等我看明日光之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进步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事情是有益处的，有什么长处呢？有什么益处呢？而这个益处它有两种益处，有一种叫做在日光之下有什么益处，
嗯，
对不对？还有一个是叫做他身后啊，人的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而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
嗯，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所谓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处，就是说这个益处不是你自己能够找来的，
嗯，
对吧？人必须有一个先行的定义、先行的意义在里面，而那个先行的意义与定义叫做你的益处，这个益处是你知道或者不知道，不是你寻找或者你不寻找。不错，你可能因为寻找而得到，但是你得到的那个答案仍然不是你自己推解出来的一个结论，对吧？这个是他第六章最后所讲的。那我们现在稍微再回头，对不对？听众朋友一听我们这个回头就是害怕啊，但是没关系。
我们这就不是讲给人家听的，我们这就是自己没读明白，然后呢只好在这边慢慢啃。
哎，蒙哥之所以会做广播，当初曾经受到一次的启发，这一次的启发是让我没齿难忘。
嗯，
这怎么回事吗？就我太太是从小在台湾长大，长到十二岁，她跟她的外祖母睡觉，外祖母虽然非常疼她，十二岁，我的这个老丈人当初要把他们全家移民过来，她的外祖母就不放我太太，她特别喜欢她，说你呢，留给我。
嗯，
那我的老丈人，我当然他我岳父他当然不同意嘛。但是临走呢，我太太就跟他这个老外祖母说：“阿妈，我将来带你到美国去玩。”
OK。
结果后来他跟我结婚，我们回去台湾真的把他带来了。
啊，
那这个老太太是什么？这老太太受日本人教育。
哦，
日本统治底下长大。
对，日本讲日语。
对，讲日语讲台语，他这个普通话几乎是不会讲。那他当然很高兴啊，他来了，他有一个皮包。他里面塞着他一切的家当，什么内衣内裤啊，啊，
嗯，
他认为很重要的东西都塞在里面。皮包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我的行李掉了呢，我还能够活得下去的意思。
嗯嗯嗯。
飞机要起飞，上飞机要把他皮包放到上头去，不看他。
嗯嗯。
包死包的紧紧，不行不行。好不容易到了这个，下了飞机，到了那时候到洛杉矶转机，一下洛杉矶他高兴了，怎么呢？这么多的人，哪一种人种的人都有，
中国人也很多，
没见过。黑的白的红的，他可开心了，盯着对面一个黑女人一直看，
嗯，
看着看着，然后他就跟我们讲，用台语讲说，你看那个女人真漂亮，
哦，
只是呢好可惜是黑的，啊，还有一个呢，他可有意思，因为飞机场吃东西很多是像一个 bar 台一样那么高高的，然后每个人坐一个这个 bar stool 高凳子高脚凳子在上面，
嗯，
坐在我们旁边有两个日本人。
啊，
两个日本人在聊天，这下他高兴了，嗯，因为他听得懂，他也不会不好意思，他也不知道这些礼貌，
嗯，
所以他呢，他就一只手撑在下巴上，脸歪着，嗯，脑袋伸过去，听了两个日本人讲话，
嗯，
听得可是入神了，
哎，那人家也不介意，
人家也不介意，反正知道你老太太嘛，对不对？嗯，那你说就算介意，那怎么办呢？我那时候就突然就心里面一想，我说，哎呦，我们叫人家听到啊。费好大的劲还不听，可是我发现一个人喜欢听什么呢？就像我这个老祖母一样，他喜欢听两个人在那聊，他可以做
OK，
他可以做局外人，他可以进可以出，他听你们两个讲。
嗯，
他现在已经到主那里去了， 我现在要是问他说、那天那两个日本人讲什么，他大概还可以告诉我。
嗯，
他听得非常入神。
嗯，
这做节目是一样的，我们根本不是讲给人家听，我们就是讲给自己听的，对吧？
对，
是吧？
对，
你看讲着讲着，不是好多人进来听吗？这个人凑上耳朵，那个人凑上嘴巴，很好玩。
嗯，
所以像这类的事情，是蒙哥是脸皮也厚，信心也大，是不是？
嗯，
好了，上次的第六章的一半呢，给我们一句非常厉害的判语，就是人劳碌都为口腹，心里却不知足。但是还有一个观察是并行的，就是从第一节到一直到这里一直在讲的，就是讲到埋葬的事情。
对，
讲到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活，虚虚而来，暗暗而去，不但是来的状况，去的情况是什么？你被黑暗遮蔽了，你到最后呢没有知觉，这一胎比那人倒享安息，你根本没来过呢，还比你走了一遭要好。
嗯，
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头讲，一个是日光之下的益处，一个是呢从这个人还没有到日光之下，甚至走过一趟日光之下、从长远来讲他又有什么益处？还是没有益处。哎、
是啊，
所以这样再推下去的话，我们再往第八节看，这样看来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呢？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有什么长处呢？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先前所有的早已起了名，并知道何为，这是什么事？我忘记上次我已经问过这个问题了。这个
并知道何为人，
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他知道，我知道，他也不能与那比自己力大的相争。这一切的话，又是在恐怕是在同一个平面上，他在这里不断的陈述。前面讲到你所说的这个第七节啊，他基本上讲到一个段落了。这里在说的是人与人比，人与这个世界比。当我们把所有的人摆在一起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摆来跟我们生命相衡量的时候，你得不出任何的答案来。
嗯，
所以他说这些事情叫做加增虚浮的事，每一个事情都是加增虚浮的事，没有益处。我们的人生叫做一生虚度的日，如同婴儿经过。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立论上来讲什么益处啊，好处啊。而这里面有几个很有意思的话，他第一个就我们刚才念的这个加增虚浮的事。
嗯，
这话怎么说？
加增虚浮的事。
什么叫加增虚浮的事儿？几多？这个很像新约的一句话，叫什么？
新约哪一句啊？
嗯，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
啊、
记不记得？我们说不法的事，为什么跟爱心有关系？本来你认为这件事情是一个出于爱的事情、
啊、，OK，
到最后变成一些不法的事情。期望跟你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事情，让你觉得很怎么讲啊？这个得用方言来讲，你们福建话怎么讲？用台湾话
不会讲，
嘟烂呢，很懊恼。
加增虚浮的事极多，这与人有什么益处？
这个、加增虚浮的所有的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加增虚浮，让你更进一步看见这些事情的没有意义，这些事情的无奈，这个叫做加增虚浮。这些事情对我来说突然增加我的虚浮，增加我的烦恼。既然一切的事都是这样，那这些情况之下的事情、对我有什么益处呢？然后他把这样的一个人生在各种各样的事情到最后都成了加增虚浮的事。
嗯，
一生虚度的日子。本来你要是真的只是为口腹，人的劳碌都为口腹也就算了。所以中国人很喜欢我们以前的老农嘛，
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这样就好了，那就简单。现在其他所有的一切事情弄了半天仍然是为了口腹，仍然没办法让我心里知足，那我这生干嘛呢？
嗯，
你这时候再回头去看、没见过天日，毫无知觉，这胎比那人倒享安息、因为他没来过就算了，来了没用啊，
来了没用。
对，就像我们现在，对不对？我们现在中国这么强，跑到美国一看没什么好看，咱们回去白来一趟。
但是如果是读到这里的话，那这个不是要让我们 觉得这个不要活下去了
啊。是啊，因为他是很诚实的面对这样一个情况。不过好处是读到这里才读了一半，他这个人生大科学家大观察家呢还没讲完啊，所以得耐着性子啊，别急着去自杀。虽然说从这里所观察的一切来讲呢，你没办法告诉我什么事情是有益处，所以他必须要讲下去啊，对不对？
嗯，他这边那个第十二节最后说到一个，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这个身后啊，是不是第一次出现这个字？
这我就不知道了，这个你得去搜了。
好像是前面好像是没有出现过。
嗯，但他为什么要说，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这什么意思？
因为如果你看这个身前的话，你看的都是没有益处的。那他就在想，也许这个第十二节的上半节说，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这个恐怕是讲今天他这一生的日子。然后呢，那下面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身后又有什么事呢？
哎，说不定还有一个很微小的机会，就是说，尽管你活的时候没有看见呢，猴子进化成人呢，你死了以后呢，还是有可能猴子会进化成人，那这只猴子就有益处了，是不是？大概这样的意思。这所以你看他的思想真的是很慎密，对吧？你单用你活着的衡量还是不太够的。你得加上这个信息量，那也许你还觉得今天做事情是有意义的，但是哎，
但是谁能够告诉他呢？
也就是白费。
当然，作为基督徒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身后要发生什么事，对不对？
那个身后就不是在日光之下，
对，那个不是在日光之下，但是确实是在你的这个在地上这个生命结束之后要发生什么事。
而且呢，那些事决定。我们今天在日光之下所做的有没有益处？就是有火发生要试炼个人的工程嘛，啊，若是金银宝石就能够存得住。这所罗门跟我们的区别就是说，没有人能告诉他，可是新约圣经却已经告诉了我们。我想我们看完传道书之后就会知道，所罗门虽然这么聪明啊，可是他的确是承认他对于人死了到永恒里的事情他不知道，以至于他没有答案。因为这是一件很，我们常常说所罗门得了大智慧啊，得了大智慧，但实际上真正得了大智慧的应该算是他爹大卫。
嗯，
真正的大智慧是用信心去看，是亚伯拉罕。
嗯，
所罗门的智慧是干什么？是可以断案。
对，
所罗门的智慧是从天上给他智慧来看这个日光之下的事情。
嗯，
可这件事情有一个杀伤力非常强的副作用，就是说这日光之下一切的事情经不起这样的查验的。
嗯，
开玩笑啊，对不对？一个永恒来的智慧来判人间的案子，那他判别人的案子，他也要判你的案子。
嗯，
他不但看世人一生当如何，他要看你一生当如何。可是这个智慧是从上往下看的，这个智慧不真的能帮你从下往上看。
对，
这个智慧不告诉你说，除了判案以外，人的一生在神那里的心意是什么？他没办法告诉你。嗯，那这个是传道书读到底的还没找出来的东西，但是大卫老早就找出来。所以这个会越看呢，假如听众朋友还有兴趣听我们聊天的话，恐怕是会越来越明显的一件事情。目前所罗门到这里所做的基本上是一些排除的工作，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对，
那也不行。
这个是虚空，那个是捕风，全部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加增虚浮的事，很痛苦的，
对，
很痛苦的。
但他需要有一个，需要有这样的工作，不然的话，我们就总是还存着对这些很多事情，我们还存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对呀，对呀，我们再把前面几句话呢稍微拿出来翻炒一下，免得我们漏掉什么东西啊。他说，智慧人比愚昧人有什么长处？这个我们前面解释过了，因为智慧人是为口腹，愚昧人也是为口腹。
对，
穷人在众人面前知道如何行，是讲到这个大家都看不起人，不如众人的人，反而比众人更有智慧。他甚至替众人解决了一些问题，可是又怎么样？对不对？人家让你终身做总理又怎么样？嗯，然后他说，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这句话你同意不同意？这句话很有意思。
眼睛所看的比心里妄想的倒好，你看到了嘛，而不只是在那边空想。
眼睛所看的，可不可以拿别的话来讲一讲呢？这话还是有点悬，他怎么会想到这里去？
是啊，他会怎么想到这里去，真的不知道。
这个自己的太太好呢，是别人的太太好？
这个还是自己太太好。
哇，你还考虑了一下，看看，眼睛所看的应该是在眼前的，是可以掌握得到的。
嗯，
所谓心理妄想呢，就是与这个相对的嘛。
对，
与这个相对的叫做心理妄想的。
是，
所以他这个话是蛮实惠的，不是说不好。
嗯，
也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而是说那又怎么样？
这个比那个好。
我同意你说的，不错，这个是比那个好，但是这个比那个好又好到什么程度，仍然跳不出这个虚空，
对，
这个
补
风，所以这个是他一再的想要找一条路出去，他就是
找不到，
突破不过这个关。好了，那骆驼，我想我们这个第六章呢，就先到这里啊，反正总是还有回头的机会，是不是？我们现在从头到这里呢，好像模模糊糊的。大概掌握到一点，所罗门在往前这个大军呢，往智慧的大军往前推了，他是怎么个推法？哎，凡是他讨论过的事情，你大概就加不上话了。
对，
你想的一切的例子，想的一切的可能性，他在这里都给你啊，都给你盖棺论定，这个就是他这个智慧的厉害。那我们第六章讲完了，这个传道书第七章当然是接在第六章后面。但是我这个前前后后读了几遍呢，我越读就越觉得我们实在是像上次所说的陷入泥沼之中啊，满眼的智慧还是满山的荆棘，不知道怎么走下去，是吧？嗯，
我们这样想，有一个诗是叫横看成岭侧成峰啊，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你少了一句吧，哈，远近高低各不同。
哎，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我们现在本来就是因为我们撞得太深了。
我们立了大志呢，要把这传道书的建国大纲给它念出来，这不容易，不容易。那第七章你有没有什么灵感呢？啊，有没有什么亮光？
没有啊，我还等着你。门哥来指教一下。
我小女儿上学上高中的时候交了第一个朋友是个小黑人，哎，他们怎么变成朋友的嘛？就是两个人找课堂找不着，最后发现说你在跟我也在跟你。瞎子领瞎子，没一个人知道答案。
然后就成为朋友了。
他们就成为好朋友了。哎，那个小黑妞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第七章跟第六章呢，其实中间呢，要是不把它分成两章了，那就有可能比较连贯起来。
我也有这种感觉。
哎，不错啊，英雄所见略通。为什么你也有这种感觉？你为什么会同意蒙哥这种迷路的说法？
哎，因为你看第七章的第一节说，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油，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往招善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佛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
是，
这边讲到人的结局嘛，然后呢，再往下走，我就觉得好像他又换了一个话题。但是回到第六章的末了的话，他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谁能告诉他身后在日光之下有什么事呢？他这个又在让人思想你最后的结局的时候。
哦，对对对。
所以呢，跟这个第七章的开头讲到你人死的日子，人的结局，这个是在讲同一件事吧？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天下一生当心何时为美嘛。那越来越指向一个答案的目标，就是这件事情跟死后有关系，不是跟生前你做什么有这么大的关系，反而是跟死后，你死后要定义你生前的价值。只是这个死后怎么回事呢？这不是一件这么容易找的事儿。那第七章一开头他说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油，我们很容易以为他转了话题了，对吧？那这名誉强如美好的高油，上联啊，是吧？下联是人死的日子胜过人生的日子，这个对联对的好不好啊？
单看这个对联，有点好像答不上界。
嗯，
当然，如果从对仗的上面讲有对仗，但是这个内容上面好像是不一定答上界。但是我就在想，他应该要答得上界，所以我就硬给他签一下。
那你签吧，签。
我就想，那什么叫做人的名誉呢？这个什么叫做一个好名声呢？
这个好名声，你今天有好名声，明天你干了一件坏事，把你的名声破坏了，你就没有好名声。
有道理。
最后呢，你是不是有好名声，要看你到最后你死的时候。
到最后你死的时候是吧？好。
最后你死的时候，然后人家说起你来，人家说，哎，这个人他是不是有一个好名声？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就是这个名誉跟你这个人的死是有关系。
啊、哦，名誉对人死。是吧？
啊，名誉跟人，名誉跟人的死，是你死了之后才决定你的名誉到底是什么样。
好好好，啊、那人生呢？人生怎么对高邮呢？
高邮不是最美好的嘛？但是呢，这个高邮呢，只在你今天这个人生的这个日子里面存在。
嗯。
等你去了，这个高邮就不存在了。
哼。
就是这就是前面讲到的，人一生虚度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其实高邮在你日光之下的这个日子里面似乎对你有益，但是这个人生日子过去以后，这个高邮对你是没有益，没有益处的。
骆驼兄，你上一次用高邮是什么时候？
我从来不用高邮，
就是
没见过这个高邮。
我在看他这个东西，这个要是跟圣经对照起来，跟其他地方的圣经对照起来，这个高邮呢是。就像主耶稣，就玛利亚把极贵的香膏浇在高在主耶稣的头，这是为他安葬的日子所预备的。他之所以会把人的名啊留下的名，这个名誉是中文翻的，其实它就是一个 name。当你人死的时候，与其用香膏来膏你呢，不如留下一个美名。
阿门，阿门，阿门。对。
今天早上蒙哥好像还有一点啊亮光，是不是？
嗯，那以后我们要早晨的时候。
对，这还是有点道理。我们都三更半夜做节目。
嗯，也就是说，你用再贵重的香膏，也不如有一个好的这个名誉，一个 good name。
对，而且这个你看，他们那个时候啊，香膏，你看尼哥底母的香膏，是本来是为他自己安葬的时候预备的。
对
啊，那不如把它告了耶稣，是吧？你一生花了很多的资本来预备你自己的香膏呢，那不如花你这一生呢，来留所谓的名。当然，这个所谓的留名是什么意思，这得仔细的去想啊。这不是像中国人讲的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啊，就是你世界上是个大英雄呢，是个成功的企业家呢，是不是？不是在讲这种东西啊，对吧？
那我们要好好想一下，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他基本上他这个所说的 name， 你要是对照新约圣经的话，那就是说我要赐给他一个新名。这个名一向是神给的，不是人给的。
嗯，
亚当的名是神起的。我们一生，他之所以会讲到身后的是神要怎么样来定义我们这一生？你是在你死以后，你这一生所做的事情是要跟死后有关系的，这样你有可能为自己留下一个所谓的名。那这么一比的话呢，你就可以说人死的日子要强过人生的日子，因为人死的时候他有一个真正的价值在那里嘛，
对
不对？你这一生如果预备对的东西的话，啊，是朝这个所说的 name， 而不是想说
这个名誉，把它翻译成名誉的话，给我们会有点误导哈。
对啊，对啊，
容易让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地上我们讲的这种名誉，啊，但是如果讲到它这个是这个 good name， 这个 good 在圣经里面一开头的时候，就是上帝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是创造的时候就说这个是 good， 是他来定义什么是 good。
这个名向来是神取的，对吧？神替亚当取名，就是这样的。神为他所造的万物，称光为光，称暗为夜。这个就是所说的名嘛。你得做完了，你做好了，神给你一个名。我们活过一辈子，神还要给我们一个名。像现在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人活了一辈子，然后我们说他是猴子。猴子变了，这是很有意思，对吧？这自己就已经定了自己的罪了。
是，
我们现在人都是美猴王。
哎，看来这个名，这个 name， 就是我们讲这个更多的，其实不是讲我们这个 reputation。
对， 而是讲 the meaning of life， 你这一生到底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一读呢，可能我们对这节圣经啊，以及这两章的连贯就会比较有清楚的概念。但是今天没有时间了，就先跟你聊到这里了哈。
好，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星星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哦，他能带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天父的爱就在这里。